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2到34节。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2到34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赐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是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因为我们教会呢，我们把一年分成四季。第一季呢，我们的重点呢在我们整年呢，我们叫齐来建造。第一季1月到3月呢，我们是自我的建造。第二季呢，我们是家庭的建造。第三季呢，我们是教会的建造。现在是第四季的10月了，我们就讲文化的重造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已经在那里，我们需要重造它啊。所以我们就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讲这个文化的问题。但提到文化呢，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你怎么能用一个题目来去讲呢？啊，但是假如一个西方人呢，他现在到中国那里去定居，他在那里住了不久，他就会发现中国文化是个什么文化呢？他不需要看什么孔夫子的书啊，他马上就发现呢，那是个很讲实际的文化。中国人日思夜虑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衣食住行的那些很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最后呢，这些问题都与金钱有关系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子呢？原来有个来源的，这个来源呢就是来自孔夫子的。孔子在论语里面他说，有一个弟子问他一个人死后会怎么样，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你不要管死后怎么样，先管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所以他是很现实的，他不谈死后的问题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人死了，大家都很悲哀那么有人就问孔子，可不可以祷告的？因为孔子讲我们要敬这个天，但是他没有界定这个天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只说一个君子要知天命等等那么大家问可不可以祷告的，孔子怎么说的？他说丘之祷久矣，丘就是孔丘，就是他自己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祷告了很久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发现孔子从来没有教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的他说我祷告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不祷告了 那么还有一句话呢，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子就是孔子，那我们的老师孔子啊，他不讲什么东西呢，这是怪怪的东西超自然的东西，力就是神的力量啊等等，超自然的力量，乱的东西，神的东西他不讲的，他讲就是很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因为有孔老夫子呢，我们今天就算你没有读过他的书呢，你会发现中国人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是很多外来的民族来到中国都会有这个感受。好，那我们看看就是这个现实啊，到底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啊？首先我们发现了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眼睛会昏花的，为什么会昏花呢？我刚才读的经文呢，它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有昏花呢，全身就黑暗啊。那么为什么一个人的眼睛会昏花呢？耶稣讲到，哎呀，一个眼花的就他不是说好像我这个老花、啊、你知道吧，他说一个人的眼呢、他会昏花的。他昏花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里面的心是黑暗的。而且他说那黑暗是何等大哦，他是那个非常大的非常严重的黑暗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第24节有个解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啊。就说当一个人呢，他两边都要侍奉，他一心二用的，又要家庭又要金钱又要这个又要那个，一心二用。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往往是不专一的一个民族你去买东西西方人都是要排队的，我服侍了这个，然后到轮到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但中国人一大堆人去啊，老板娘我要 两个这个面包，要那个面包，大家一起来的，他同时是服侍 好几个人的。我们是一心二用的。当你的眼睛常常又看股票，这个股票升了多少那个美金又怎么样欧元又怎么样什么什么股票怎么样，不是不可以但是当你那个眼常常又看到圣经的话，又看到那些股票啊东西，那个金钱的东西，哎呀，我买的房子现在又怎么样啊，又低了还是高涨了怎么样，你的眼睛看来看去呢，你的眼睛就花了，因为你的心已经黑暗了，你懂这个道理吗？所以你一个心要侍奉两个主，哎，金钱也是你的主，这个上帝也是你的主啊。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是一心二用啊，这个眼睛就昏花了啊。好，我们现在要详细的看一看我们中国式的那个实用主义分析一下啊。那中国是个实用的民族，但是美国也是个很讲实用的民族，但是美国那种实用呢跟中国那种实用是不一样的。美国那种实用呢就讲如何其实全世界的民族当中只有美国人呢很喜欢写一本如何怎么怎么样如何建自己的房子如何烤面包但是他也教你如何打网球如何升天堂升天堂不是很实用的东西，但是他会讲这个东西，他教你这个过程。所以美国的实用主义是教你就是讲那个过程，怎么达到那个目标。尽管那个目标在我们中国人来看不一定是实用的，大家理解吗？但是中国人就根本不谈这个天堂啊、真理啊这个东西，就是现世的事情哈。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式的实用主义的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内容是金钱至上就跟24节那里提到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轻这个误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呢，中国人跟犹太人呢很相似，耶稣这句话基本上是跟犹太人讲的。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说中国人是远东的犹太人，为什么呢？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很多，其实你假如研究一下，第一都很会赚钱，第二都很会赚钱攒钱不过有一样不同中国人还很会赌钱犹太人是不赌钱犹太人赚钱赚起来也非常的要命有时候你跟他们打过交道你就知道了，非常的厉害，连中国人都赶不上他们，那种诡诈是非常 的厉害的金钱至上那么耶稣在那里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说不要侍奉，他说你根本不能，你做不到的最后呢还是金钱的， 你表面上你也侍奉神又侍奉金钱，但是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你最后还是侍奉那个金钱的啊。两个东西 一发生矛盾呢，你就选择那一个了，你不会选择这个神了。所以我认识一个澳洲的牧师，在澳洲，在墨尔本呢，他有一次在我面前大声的流泪哭。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牧师，他在我们面前求我们为他祷告。为什么呢？他牧养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教会，当然马来西亚人的教会是讲英语的啊，所以请这个洋人的牧师来牧养他们。他说这是父母啊，一到考试的时候都吩咐儿女不要到教会去了。你看这个就是考试，就是为了表面上来说是为了学业，但是这个学业的背后的动机呢还是金钱的，还是因为为了将来要赚钱的。所以考试哎，把教会放下了，礼拜天不要到教会去了。他很难过，他为什么这些人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啊？一有冲突呢，就是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马门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对儿女啊，我们为什么让他读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他读好的大学，选科为什么要选这一科不选那一科，不选历史的，都是选啊什么工程啊、医科啊，或者是会计啊、商业啊，因为那是比较实用，出来可以找到工作。他明明对历史很有兴趣的，我们不让他读历史啊。我们很会埋没人才的，最后我们选科也好，念书也好，我们工作也好，都还是为了这个马门，这个金钱来服务的啊。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唯有一个国家是有红包这个东西的，唯有中国，其他国家没有的啊。我送礼也要送钱的，不是送礼物的啊。我们是金钱至上的。还有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实用至上，除了金钱之外要实用的。二十五节怎么说呢？这所以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吃穿是最实用的东西啊。除了吃穿，当然我们还有，我们中国人还说衣食住行啊。元朝有一个人叫武汉臣，他怎么说呢？他清早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们思想的七件事情啊。那么到了现在的生活呢，也有七件事，那七件事是什么呢？房子、车子、水电、煤气、手机、电脑，也是有七件事，都要经常交费的啊。我们常常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很实用的啊，这是中国人的思想啊。好了，那我们看看第三个内容啊，第三个内容啊，就是面子啊，至上。我们刚才没有读的那段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的。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还有第五节那里也这样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那么这也是要面子，做什么都故意叫人家看见。十六节怎么说呢？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得出来是他们是见识。这不是跟中国人一样吗？我们有丧礼的时候，故意要大哭，还聘请人来哭啊，把脸弄得很难看，叫人看见我们是多么的伤心啊，故意的，而且是很夸张的啊。我们是个很注重面子的一个民族，面子是不实际的。但是为什么一个讲实际的民族会讲面子呢？因为啊，一个实际的文化最后一定会导致一个面子文化的。因为我们把一个人的价值建筑在金钱上，有钱就有脸啊，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会注重面子，好像犹太人一样是很注重面子的啊。犹太人，耶稣在那里讲的是犹太人，是讲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比较高尚的一些人啊，大家都看他们的。所以中国人呢很喜欢面子啊，我们穿的衣服要穿名牌，带的东西要带名牌，所以在中国大陆各个都来一个 LV， 那种的名牌的手袋啊。开车子到上海去，你一看，你发现很多人不开旧车子，旧车子卖到其他的地方去了，都要开宝马，那是新的名牌的车子，大家都冒充有钱啊。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啊，我的公司啊里面有一个人，有个职员，他太太有一次来 他说哎，这个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是玩一玩而已，我们有自己的生意的。真的吗？我不相信。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一个小店的，他跟那些朋友去谈生意的时候，哎，现在不要谈生意，晚上到夜总会去谈，都是那样的男人嘛，是吧？到夜总会去谈，谈完生意之后怎么样呢？啊，回家了，哎，你的车子呢？啊，他啊，我的车子修了，去修了，是坏了，去修了。好，我帮你叫一个 taxi 来，啊，他进了那个 taxi， 他怎么说的？我就到最近那个地下铁的那里。其实家里根本没有车子，大家都认都说自己有车子，根本没有车子，啊，这是冒充啊！我们请客要请一大堆，为了面子啊。注重金钱的文化，注重实用的文化，最后一定会导致啊面子之上的文化啊。犹太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好了，现在我们看看这种的文化的问题在哪里啊？我们看看问题啊，问题在哪里呢？第一，它是心不在焉的。22到23节怎么说呢？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跟一个中国人谈话，你会发现有这种现象。你看他谈话呢，你发现呢，他的眼睛啊不集中，他老是在想明天的事，或者等一下一个半个小时之后的事，他不集中的。你跟一些中国人的朋友在一起吃饭，你发现他吃饭的时候，他常常把那个手机拿出来在那里打手机，他是心不在焉的，他永远不在场的。你想一想，假如我们永远不在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怎么能够把事情办好啊？永远不在场的啊，而且家庭的关系也不会好的，永远不在场，心不在焉。因为我们一条心要做很多事情，同时要做很多事情，做不到的，我们的眼睛就不集中了，心不在焉。还有呢，耶稣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忧虑多多。他一定的，当我们以金钱为主的时候，所以耶稣25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啊。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忧虑多多啊，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呢，有一些专家说，中国文化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忧患意识的文化。为什么是个忧患意识的文化呢？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你们都听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孔子讲过好几次那个忧虑的问题啊，其中一个我们最懂的呢，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人就是个忧虑的民族。你到中国去，你到地下铁里面去，你发现那些乘客的面部啊，都个个都是有忧虑的，没有幸福感的。而且那种忧虑已经达到一个很沉重的地步。啊，我们中国人是个忧虑，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啊，因为我们忧虑的，我们会预先计划，有不是没有它的好处。但是过分的忧虑到这个沉重的地步就不好了。跟澳洲人那种呢 ，no worries， 非常的相反。澳洲人，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请他做一件事情，他说 no worries， 就是不要忧虑，不需要忧虑。你谢谢他，他说 no worries， 啊，挺奇怪的嘛，啊，英国人不会这样说的，美国人也不会这样说的，就代表澳洲人是没有什么忧虑，啊，当然这个也有他的不好处的啊，澳洲人有的时候太没有忧虑了，假如一个澳洲人对你说 no worries， 你就要开始忧虑了。为什么他答应了你一件事情，他不做了？他答应你来修你的水管，他说没有来啊，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讲他们的问题啊，但是他们的确是一个没有什么忧虑的民族，这是个非常明显的对照啊，怎么走一条中间的路线呢？那可能是最好的。好，这个实用主义也会有第三个问题的，就是急功近利啊。25到27节怎么说呢？他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和穿什么。你看，假如你看清楚啊，中国人并不是真正为生命忧虑的，我们是为生命忧虑，我们并不忧虑这个生命本身的，我们为生命里面的一个吃什么喝什么忧虑的啊。这样子呢，就是急功近利，我们没有为这个生命的长远的生命啊。假如我们忧虑这个长远的生命了，大好，死后到哪里去啊？好像孔子的弟子问死后到哪里去，孔子说哎，不要谈那个，先谈这个啊。那么假如真是我们去想那个问题呢，大好，这不会急功近利 啊，想到长远一点，时候什么去，到哪里去啊？而且呢，耶稣还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我们也忧虑我们的寿啊，到底我能够活几岁？所以在很多民族当中，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庆寿的啊，八十大寿为你啊请客啊，而且呢，尽量的延长我们的寿命。哎，吃什么东西可以延长，可以长命啊？啊，做什么运动可以长命啊？啊，这个我们非常的关心啊。但是我们重视这个长寿，我们的重点呢在生命的长度，而不是在生命的数值，就变成我们非常的急功近利啊，快点赚钱，快点拿到身份，快点拿到这个驾驶的执照啊。在中国大陆呢，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高分低能。你知道什么叫高分低能吗？啊，就是考试很会考试，考试考得很高分，但是那个人很低能，啊，就是有个例子的，就是假如到美国去念书，不是要考那个叫托福吗？那个英语试吗？哎，在中国大陆很厉害，有一个人他发明这个方法呢，让你考托福，你去读那个。读他的课程呢，你的托福会考得很高分的，考得很高分呢，到了美国去，美国人一看，哎，怎么你这个人那个英语一句话都不会讲，你怎么考那么高分？这个就叫高分低能啊。我们很会计算，人家怎么样出那个题目啊，你怎么回答 会很高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呢就是急功近利啊，拿到这个分数倒是很低能啊，最后呢变成实际。变成的不实际了，啊，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文化，最后一定会变成不实际的。很多人做一个东西啊，你要他做一个这个叫麦克风也好，做一个桌子也好，他做完了之后，哎，能用就行了，能用就行了。但是能用是不是好用，是不是耐用，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愿意买中国的产品，因为它能用，但是不好用，我不耐用，啊，没有质量。啊，因为太急功近利了，很快就坏了，用一两个礼拜就坏了，啊，一双鞋子买了，就穿一个礼拜就坏了，啊，这个就是大问题，啊，这是实用主义的问题啊。那实用主义这种心态怎么样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的第三部分，它需要更新的，啊，耶稣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先求神的国。33节，耶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怎么样求神的国呢？啊，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之前，耶稣教了我们祷告，那个祷告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背的，叫主祷文，在六章那里，主祷文里面有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就是愿神的国降临，啊，就说有一天。其实这个神的国降临呢，要等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在这个地球上，耶稣就统治这个地球了。愿你的国降临。在今天我们求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更多的人取得这个天国的国籍。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努力怎么取得澳大利亚的国籍，但是更重要的是取得天国的国籍，那才是长远的。所以耶稣就教我们先求神的国，先要进神的国，以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永生那里去，那才是最实在的，那才是长远的。先求神的国，所以我们也尽量的传福音，把我们亲戚朋友等等都一个一个的带到神的国里面去，这个是先求神的国。我们的祷告要先求这个东西，而不是这是先后的问题，不是说不可以为我们穿的、吃的、住的啊、柴米油盐啊那个东西祷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是先后的问题啊，先求神的国啊。那么还有呢，他说就是先求他的神的义啊，也是第33节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就是我们求了这些东西，他的国、他的义呢，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啊，那么这个先求神的意又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在主导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谁会背这个主导文的心的举手？有很多基督徒会背的，因为我们是浸信会，我们不背啊。但是其实背是好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 就是求他的意呢，就是愿他的旨意，他的道德标准，他的意就是他的道德标准，就在全世界被全世界所接受他的道德标准。现在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还不是神的道德标准，有很多不是道德的标准啊。在任何的国家，神的道德标准并没有完全的实行啊。但是我们要求神啊，他的义，他的道德标准在全世界都能够行出来。这个要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是要努力的啊，我们自己先要把神的道德标准我们行出来啊。好比说澳洲，他最近他要在国会里面正在辩论，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允许同性恋的人结婚啊？那基督徒就反对啊，这个不是神的道德标准啊，基督徒就反对啊，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还是反对的，这个是因为他能够结婚呢，他就能够收养小孩子。你两个人都是男人，你收养小孩子就是把一些小孩子当成是白老鼠来试验，你还没有试验过，你怎么知道能行得通呢？可能是个很大的很大的灾难啊。两个女人养一个小孩子，两个都是妈妈，或者是你叫其中一个叫他是爸爸，这个是非常不自然的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反对这个事情，我们求神的义，神的道德标准能够行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很实在啊，其实最后呢还在乎我们的信心，可以这样说。所以耶稣说的这是个信心的考验。他在30到31节他怎么说呢？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说你们为这些事情忧虑，就是因为你的信太小了。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这个是以色列那边的草啊，不是这边的。啊，他说，所以他们的今天在，明天就干了啊。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啊。我们不是不可以计划。有人以为呢，有些人还没有信的，错误了。他们以为啊，你们基督徒就祷告就行了，祷告神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些饭菜来给你吃的。不是的，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工作，但是我们不必忧虑，计划而不忧虑，那两码事。啊，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其实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在加拿大做牧师的，他经常带人到非洲去宣教的。他是伟光，我每一次到非洲啊，回到加拿大去啊，我瘦了好几公斤的。他说为什么呢？说在非洲他们不会问吃什么喝什么，等一下午餐了，可能你们会哎呀今天吃什么，他们不是问吃什么，他们说有的吃还是没有的吃。哎，这是更基本的问题，他天天都是吃那个东西，有还是没有。哎呀，我听了我很震撼的。我们现在常常问吃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是很丰富了，所以我们问吃什么啊。所以比起他们，我们更不需要忧虑了。这是个信心的考验，当我们先求神的事啊，其他的事情在主导文里面，耶稣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祷告的，但是先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先后的问题，这是个信心的考验。有一个人在古代讲了一句话很好的，他讲什么呢？说我们只要求大事啊，小事都要给你们，求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都要给你们，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国家有一样东西我是非常佩服的，他们的钱币、他们的钞票都有一句话，就是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信靠上帝。你看钱是个很实际的东西，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很注重钱，哎，但是他们在上面加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信靠上帝，就是说把这个钱那个东西也交给上帝，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好，但是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运动要把这句话取消，那么我的二嫂在美国，她最近给我一个消息，她说。最后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大部分的人想怎么样？ 经过调查，80%多的人都希望保留这句话，但是只有10%人要取消。但是这10%的人往往是最大声的，啊！我告诉你，当他们把这句话取消的时候，美国的灾难就开始了，啊！不再信靠这个神了，啊！我非常的佩服他们能够把这句话放在他们的钞票上、银币上，啊！表示他们愿意一心一意的侍奉这个上帝啊。好，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圣经用出来啊。我首先呢，我就主张我们中国人应该是一心一意的，我们要学习专一，做事情不要不专一啊。我特别提出一个礼貌的东西，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留意的，就是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也要排队的，不光是买东西要排队，谈话也要排队。你们也留意了这个习惯吗？在澳大利亚谈话也要排队。在我以前的新读的教会，我常常讲这个，就说你看见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是吧？你要跟其中一个人谈话，你不能够找一跑过去，哎，老张你好，不能这样子的。你可以走近他们，然后你靠近他们，然后你站在那里等他们说完话了。然后你说啊，老张，哎，你好啊，很高兴看见你啊，啊，那么那两个人呢，也不需要因为看见你来了就马上，就哎，老孙怎么怎么样，也不需要的，就你就专注的跟他谈话就行了，啊，他应该等的，啊，就是这是一种专一。我有一次听电话，我有好几次听电话啊，听电话的时候呢，忽然有一个嘟嘟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另外一个电话进来了，对方怎么说的啊？孙牧师啊，有电话进来，你要听吗？我说我不听，我现在跟你讲话，我专一的跟你讲话。假如他是重要的话，他会再打来的。我不会就是又要跟你，哎呀，你等一下，我先听那个，听完了这个，再听你这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专一。一个专一的人是比较快乐的。你的心太多，同时要做两件事情是不好的。圣经要我们专一啊。罗马书那里也说了，讲到专一，说对，就是24节那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罗马书12章也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然后呢，他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啊。他后面还有很多专一专一，原文是没有专一这两个字的，但是他的意思啊是对的，翻译的对的。我们做什么都要专一啊。雅各书那里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没有定见啊，他不主张我们心怀二意，要专一的啊。在这一段时间我专一做这个啊，在那段时间我专一做另外一个啊。好，那我们怎么样专一呢啊？我提三方面吧啊。第一，就是以荣耀神为主导啊。哥林多前书10章那里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说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选读医科，选读就是商科等等呢？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可不可以做生意呢？可以，但是我们的目标或吃或喝或做生意或选科都要有个大目标的，那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我为什么要读这个，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为了荣耀神。那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啊，当你要荣耀神的时候，你就会非常诚实的去做。当你要荣耀神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说我做这个工作能不能给我有机会去传福音，你会问这个问题的，是吧？假如你不问这个问题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荣耀神。当你为了荣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带领你走这条路的，你就会很放心，不需要忧虑的。你假如是为了自己的话去走这条路，你会有很多的忧虑啊，因为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带领你啊。你希望他带领你，但是你不知道啊神会不会带领你。所以各位，假如你是做生意的，我请你把你的生意交给神。你说这个生意是为你而做的。我非常的难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太太到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啊，有些人搞不清楚为什么又美国又德国，我先到美国然后到德国去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两边我都去过。我到美国去读神学，我们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他让我们免费住在他的家里3年，直读到我毕业，免费，而且不光是免费，还是白吃白住的，连他们买菜我们吃的，我们打开这个冰箱就可以随便拿东西出来吃，是这样子的。 他是很富有的一个人啊。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生意不行了。他是做石油的生意，他的石油公司非常大的，在那个在那里那个 city， 整个大楼都是他们的办公室啊，19层的大楼啊。他说我本来这个生意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呢，我请教过很多人，很多会计师，请他们帮我计算一下，个个都说不行了，不能再做下去了。他说我不要，我一定要做下去。他们说不行，不可能做下去。他怎么样呢？他说我就跪下来祷告。他说神啊，这个生意是你的，我以前这个生意是我的，现在这个生意是你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他就把整个生意奉献给神了。他祷告之后，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好。是，假如是以前你们不可，我们不可能有这个经济能力招待你们到我家里来住的。刚好我们去的时候，他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他真是把这生意交给神了。最后他的遗族那里也把这个生意完全给了神了。他现在退休了。那么这个事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好。好，我第二个提议呢，就是放弃面子，重视声誉。啊。因为箴言那里22章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就是说我们的声誉胜过我们的面子。啊，你发财很有面子，但是美名胜过大财。这里的美名是指我们品格的声誉。哎，这个人品格很好，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很谦卑，这个人很诚实，这个是我们的声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意我们的声誉。你声誉不好，你会晚节不保的。你要保你的晚节，你一定要有好的声誉。嗯，呀，就是，所以我们叫做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把它做好，重视这个质量，不要急功近利，那就不注重你公司的声誉啊。你为无论做什么东西，今天我很抱歉，我发现这个周迅。其实是我打的啊，但是有些错误啊等等，我负责，我觉得做得不太好啊，我负责任啊，但是我愿意做得更好啊。张牧师现在不在，所以我就做啊。那因为我打简体字，但是我太太是打繁体字的，有的时候两种字混在一起啊。但是我们把它发给印的人的时候，他这个又移动了一点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啊。这个声誉很重要。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把它做得最好。啊，在墨尔本有个牙医是我的牙医，我非常佩服他。他说我要把最好的技献给神，把最好的服务给我的病人。我非常佩服，我就送了一个画给他，我写了这句话，说这句话是你讲，把最好的技献给神，把最好的服务给病人。所以他非常的认真，非常有爱心。啊，好。还有一个提议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思想啊，不要短视啊，不要急功近利啊。第2节那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你看这里提到，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然后第2节呢，就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面前吹号。啊，你们奉献的时候不要告诉别人我奉献了多少钱，你不需要告诉别人的，你向神负责就行了。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啊，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看这里呢，两次提到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其实后来也提了，就说啊，你要面子啊，你要人家说啊，你很有钱啊，你要人家说你很行啊。你已经得了那个赏赐，当人家说啊，这个人很富有啊，称赞你，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的，天上的赏赐就没有了。耶稣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长远的，我们要得神的赏赐，人当然可以称赞我们，这个我们也不需要拒绝啊，假如是发自内心的啊，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得到神的天父的赏赐，有长远的思想。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重这个质量，重我们。就是我们会得到天父的赏赐，我们想得非常的长远。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已经讲完了，我们是个实用的文化，但愿我们以后不那么实用，想得长远一点，为了神的荣耀，啊，不要金钱至上，可以赚钱，但是不要金钱至上， 啊，可以实用，但是不要实用至上啊，让神来更新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整个中国交给你，因为我们的中国文化，尽管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但是里面也有很多不合你心意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太重视金钱，太实用，我们太重视面子，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文化里面的软弱，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也多多少少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以致我们往往变得很肤浅，而且忧虑太多，心不在焉。求主你自己更新我们，让我们在小事大事上我们都能够做得更好啊！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的眼光看远一点，看大一点，我们先求天上的事，先求你的事，先求大事，这是小事，地上的东西都要给我们。求主给你给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